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创世纪28:4-22，我来读。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阿们。雅各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得到他爷爷和父亲的神的祝福，神也愿意赐福给那样的雅各。然而那个方法和顺序与雅各所想的截然不同。雅各是福为先，神是其后的，但是爱雅各的神却坚定而明确，神自己才是先，福绝对不能为先，因为如果那个顺序稍有改变，雅各就不能成为真正有福的人，无法拥有神的祝福。所有的事情方法和顺序都很重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也一样。然而从雅各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他的人生轨迹是不得不比神先求祝福。一言以蔽之，雅各是认识神的人，而不是遇见神的人。认识神和遇见神看似相似，但完全是两码事。使徒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途中听到耶稣的声音，见到了他。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有了新的水流开始流淌。保罗比任何人都想着神，开始意识到神，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了人生所有的答案。他自己的人生目的、方法和优先顺序都变了。特别是保罗通过自己描述是罪人中的魁首，他亲眼目睹了在他人生当中改写新的历程的神，他也向我们展示了真正的信仰人的面貌，并且谦卑地告白，这一切都是由神的恩典。 那样的保罗像有个诗人告白一样，像天一样清澈的人，在晴天和像风一样生活，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无影无踪消失的风的背影。他向我们展示了美好的信仰人的一个美好的背景，并且让我们看到悄悄地退场的，悄悄地退出这片土地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信仰是将美丽的背影珍藏并展示出来。与作为猎人的各个不同，雅各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如此一来，从父亲以撒和母亲利百加听到了有关神的许多事情，展开了对他的茫然想象的翅膀，尤其是对神是赐给我们家土地，叫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不管怎么样都赐福的这样的一句话，雅各目前已经超越了那个想象，渐渐开始关注和憧憬神的祝福。但是里面神不在，雅各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神不是第一位，而是神所具有的能力和祝福成了自己生活的目的。当然到那时为止，一直偏爱子女的以撒和利百加的错误和作为信仰者的样子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终于雅各也许由于从父母那里听到的关于神的信息和知识，比任何人可能都更加了解神。但是正如他的人生所证明的那样，他没有寻找过神，也没有见过神，最终沦落为不是神的路，而是自己按照自己心中的想法，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上路的人。认识神固然重要，但是遇见神又比这更重要。如果我们人生当中有最重要的事情，那是什么呢？那是在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的期间，人格上与我们的神见面。你觉得贤明的人是怎样的人呢？那是懂得区分在这片土地上结束的事情可以延续到永远的事情。这时我们的生活态度、生活的方法、生活的优先顺序都会改变。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活着？为何而活？又为谁而活？这样的人生目的也会按照神所愿的发生改变。作为被造物的我们，在其中不是和创造主神一起制造出来的祝福，如果能够让我们享受到真正的祝福，也就可以恢复真正的伊甸园。神接近太阳已经落，不能往前走，在旷野上当中入睡的雅各，展示给他两件事情，那就是从天而降的梯子和从那里上去下来的天使。接着他听到两个声音，一个是神给雅各的启示，像雅各的爷爷和父亲所约定的那样，是关于土地和民族的应许。那么第二个声音就是神直接站在雅各旁边给他听，像雅各所应许的话语，就今天的经文15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终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正如上次讲到所说的，这句经文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神与雅各同在，另一个是神要使雅各回到这片土地的意志的表明。然后我们站在这里，站在雅各的立场上，有必要思考一下这个话语。雅各听到这句话之后，他的想法和内心是怎样的呢？首先，他一定会有一个属灵上很大的感动。在哥哥为了杀害自己不断来追杀的情况下，神与自己同在，神说无论自己往哪里去都会保佑他。 雅各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确实有了感恩之心。更何况，在神在实现神允许的一切之前，神不会离开自己的话，可能让他感到激动。那与此同时，一想到可怕的哥哥以扫，就心里面感到压抑，产生了恐怖的心情，不能让他高兴起来。特别是当神说领你归回这地，这坚决的声音回荡在他耳边的时候，很多想法和思绪就像走马灯一样掠过自己的脑海，他一定会非常很混乱。如果神帮他处理好和哥哥的关系，那么究竟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他一定对此有一些疑问和好奇。请原谅我在此讲我个人的事情。今天经文第十五节的话语，在我的人生当中也曾临到过。而距今18年前，也就是2003年的时候，那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神让我知道神有多么爱我。那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天以后，我经常读这节经文，而且也有很多想法。但是每当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会有一句让我感到有负担的内容，就像今天的经文雅各所说的那样，就是要领你归回这地这句话。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不仅要问我还有可以回去的土地吗？有一天当我再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想，如果说有我需要回去的土地，那里肯定是日本。理由是因为当时我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不久，对我来说除了韩国之外，当时唯一去的外国就是日本。但是从我的各种情况来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公司派我出差去日本，可能长也就一周，最久也就一个月左右，那么也就不配使用归回这个概念来形容。但是从那之后3年之间，我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此不能一一把其中的内容说出来。简而言之，我改变了职业，同时各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2006年的春天，我不得不再次面对了这句话。那年春天，为了在日本进行广播传教，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我只能带着两个包独自来到日本。当时我的父亲去世没有多久，母亲也身患重病，所以可以郑重地谢绝公司的建议，而且公司也非常清楚我的处境，所以不能再提出要求了。尽管如此，我决定离开的理由是因为在2003年，今天经文第十五节临到了我。之后3年之间，与我的意向无关，很多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最终，我不得不离开到日本。在这个时间里，我看到了神在我人生当中毫无差错的行事，而且记得很清楚。所以我谦卑的接受了这件事不是由我控制，还有我能做的就是只有相信神与我同在，一切都交给神。说着这信仰告白之后，前进到了日本。从无到有在日本开拓事业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现在也感谢神的是让我走遍日本全国，见到了很多人，听到了很多话，几乎每天都让我看到神的作为，并且神给我这样的机会。而且在日本全国各地，走遍全国各地，不知不觉间又感到日本这个国家让我觉得越来越小，结果使我有了超越日本放眼世界的内心。但相比之下， 我还有一件更值得感谢的事情，那就是四五节的话语让我始终记得，让我不断地提问，问我自己。最终神赐给我信心，使我能够顺从神的话语。雅各是个骗子，又是一个爱说谎的，又是一个贪婪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在我们周围，谁愿意和他做朋友呢？但是雅各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就是他以在伯特利发生的事情为契机。雅各虽然没能一下子改变自己的人生面貌，依然是只能在神和自己的想法中优先考虑自己想法的软弱的人，但雅各却并没有忘记神给他的承诺，而是一直铭记在心。特别是他在他的舅舅拉班手下接受了严苛的20年的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也有机会回顾自己的生活，使他能够面对神，面对自己的人生，通过患难产生忍耐，通过忍耐锻炼，使他有了对神的盼望，使他成为属于神的人，渐渐有了成长。结果雅各已经拥有了很多家人，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即使不回到迦南，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过上好日子。但他依然能将自己托付给自己的神的话语堂堂正正地进入迦南，而且即使被神杀害，被他的哥哥杀害，他依然坚信神一直盼望他走属于他自己的路，迎来了神赐予的灿烂的早晨的阳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信仰就是不忘记神的话语以及神的形式，通过这些记忆参与到以后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最终通过顺从在这个世上体现出神的想法。我们教会在7月4日迎来了成立16周年的纪念主日，正如上次所讲的那样，今天我将向教友们讲讲我们教会以后如何开展对外的事情。在此之前我要讲两点。其一是在讲述我们教会赋予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使用朝向宣教200周年意向的表述。那么宣教200周年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2084年。正如首任担任牧师所说的，韩国最早的宣教士正式进入韩半岛是在1885年，但是在此之前的一年，也就是1884年，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建立了自生性的教会，开始了各种宣教活动。100周年纪念事业协议会就是在百周年纪念财团为了纪念这一年，于1984年在如意岛广场隆重举行了韩国基督教100周年宣教大会。因此传教200周年就是2084年，迄今还剩下63年。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个数字，是因为即使我退休完成了对外的使命，到200周年还有将近50多年的时间。这意味着我们教会今后朝向宣教200周年前进的过程当中，我的角色不是全部，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再考虑到200周年以后，我相信我的角色只不过是更小的一部分。那么有了这样的想法，那我的角色就会更加明确和具体。最终我作为神为我们教会进行的宣教，我把这样的宣教比作马拉松，那么我们所承担的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那我所做的就是为了接续我奔跑的某一个人，在我负责期间，一切事物 都按照神的方法进行，便整理好，好好传递给下一个人。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继我之后奔跑的某些人的妨碍和绊脚石，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第一是向宣教200周年承担铺路人的使命。在对外事务当中，如果说我所承担的角色不是全部而是一部分的话，虽然我在第二个承担的部分，在以后的200周年里，虽然需要更明确的选择事工方面的事情，可以说在最重要的时期承担了最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初代主任牧师他承担好了系好第一个扣子的责任，那么也就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完成了重要的使命，那么为了这个我要做出决定，要记住我们做好过去所有的对外事务，不怕或者是拒绝变化，以后通过我们教会做新的事情，那么与主同在，不惧怕变化，以后通过我们教会行新事，与行新事的主同在，大胆地展开事工，特别是关于一些新的事情，不仅是国内，还有在海外与很多人主动的交流合作。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承担过的一些新的事情，一边借着与神祷告，一边大胆尝试。所以在这方面，在对外事务当中，我们教会以后要更加集中精力做出的一些事情当中，关于几方面的内容与大家分享。首先，我们教会建立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教会建立的本质是两个圣地之一，是关于杨华金外国人宣教师牧员。我们教会在组织明确的情况下，为了管理并保存韩国基督教的两大圣地而成立的教会。为了符合这个成立的目的，我们在这16年的期间，与神在远近各处来到杨华金的教友们一起，全心全意地做出了努力，把杨华金成为了真正的杨华金。结果我们的杨华金成了名副其实的代表韩国基督教的圣地。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像现在一样继续侍奉，同时要查看我们需要做还没有做成的一些事情，把我们的视线超越杨华金的山坡，超越墓园，走向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告诉大家关于现在对外部门在进行的一些事情，它就是正在找没有安葬在杨花金的宣教师们。可能有些教友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杨花金有145名宣教士和他的家人安葬在这里，其中宣教士有94名，家人有45位。但在这90位宣教士当中，有的家人安葬在杨花金，然而本人却不在这里。所以我们准备开始找他们的事情。理由很简单，我们要向他们表示我们要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感谢、尊敬和爱的心情。虽然有点晚，还要表达这样的心情。他们在100年前来到这片土地上，与在杨花金的宣教师们一起，为了朝鲜的福音化竭尽全力。但现在随着在各自的生活当中作为的神，有的人没有与家人在杨花金，而是独自安葬在别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为了向他们表示感谢、尊敬和爱，在近2个月期间里面，我们为了找宣教士们的墓地，我们对外 事工者们不仅在国内，还从国外进行了调查，结果现在没有安葬在杨花津的共30名宣教士当中，我们找到他们的安葬地有23位，还没有找到有7位。为了这7位，我们正在努力进行调查，希望能够找到他们安葬之处。然后在已经确认信息的23位宣教士们，包括国内、美国、英国、日本等地，与他们当地的墓地取得联系之后，虽然有点晚，但希望在每年1-2次能够送上表示感谢、尊敬和爱的鲜花。此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亲自的拜访代替韩国教会，向他们表示感谢。还有墓地在北朝鲜的威廉贝尔德宣教士和他的妻子安妮贝尔德，可能虽然需要时间长一些，但希望在尽快的日子能够传达我们的心情。通过这项活动，我们教会不仅与宣教士们安葬的国内外的墓地，还有国内像杨花津一样的博物馆、纪念馆进行了联系和交流。我们珍惜这样的会面，并希望以后能够成为互相帮助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外地的墓园，如果因为财政的原因无法运营的话，我们愿意通过一些后援，对像杨花津一样的其他的墓园能够 保存下去，希望能够尽努力帮助他们，并且通过宣教士们而得到的一些他们的遗物，宝贵的遗物，不仅只存在于杨花津，愿通过与其他展示馆的交流，把爱世人的神的心传达给更多的人。为此，我们杨花津开始谦卑地承担在幕后做好服事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第2是关于在龙仁的韩国殉道者纪念馆。殉道者纪念馆在这2年之间进行的房屋改造工程就要结束了。此后外部和后面的整治工程结束的话，年内可以重新开馆。我希望通过这重新开馆，要更新殉教者纪念馆的我们的心，同时作为新开始的元年。因为我们在这16年的期间里面，虽然在杨花津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使杨花津成为名副其实的杨花津，那么相对于宣道者纪念馆来说，我们没有仔细的去看顾，这也是我们疏忽的部分。我们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去通过一些施工者的服侍、献身和努力，能够达到了如今的结果。通过一些修补的事情，希望殉道者纪念馆有进一步更新的面貌。但在前面所说的，这次通过重新开馆，愿殉道者纪念馆能够像杨花津一样，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纪念馆。希望教友们也为此多多祷告。初代主任牧师在做的很多事情当中，为杨花津做出了很多努力。那么现在的共同主任牧师需要做的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为了让殉道者纪念馆能够更加成为名副其实的殉道者纪念馆而努力。为此，从今年年初开始，负责纪念馆的施工者和家人都搬到了龙仁，目前正专注于宣教纪念馆的施工。而且我们教会的对外部门最重要的核心施工之一，就是服侍地区的居民。这次恰逢殉道者纪念馆重新开放， 我们服事的领域也从现在的马普地区扩展到我们的另一个圣地龙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教会正在扩张。正如我们到目前为止努力与杨华军分享和服事一样，对于另一个圣地的当地人，我们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分担他们的困难，服事他们，与他们同在。为此，今年二月以暂定名称龙仁社区例会的名义，与住在龙仁的教友们举行了三次视频会议。通过这样的会议，我们听取了关于教会将如何更好地服事龙仁地区的各种意见。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今年夏天我们与马普地区一起为龙仁地区的儿童和老人提供了他们需要的夏季用品，并且收到了来自各地的许多感谢的回应。在这样一个地区，从一个小小的服饰开始训导的纪念馆，不是在那个地区单独的存在，作为当地社区的一员，同呼吸共患难，教会担当社会上应当承担的责任。希望殉道者纪念馆可以发挥很好的桥梁作用。第三是关于宣教士们与他们后代的事情。我们教会目前正在与罗杰塔·豪尔宣教士和威尔伯恩的家人联系。我们与他们的会面始于2014年，当时我们得到了来自两个家庭赠送的宣教士们的遗物。尤其是去年四月，我们教会发生了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由威尔伯恩宣教士的孙女尤伊女士捐赠的1919年平壤独立报被选为登陆首尔市政府的国家注册文化遗产。然而我很高兴宣教士的遗物被确认为大韩民国的官方文化财产，但比这更让我高兴和感激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与我们教会同在的神极大的恩典。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在我的讲道时间与大家分享这个恩典。然而这两个家庭能够把这些珍贵的遗产本来可以捐赠给更大的博物馆或者机构，而不是我们的教会。不过我想他们没有那样做，而是给我们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是系统管理的，而是出自家人的内心。他们全心全意地去管理和保存他们。在这次与优衣女士见面的过程当中，她对我说，这是你们国家的历史，所以我把它还给你们。但这些话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这是在表达这是神在你们国家的作为，我把神所行的传达给你们。我曾经说过，拥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的人是真正富有的人。正如只有认识神的宝贵价值的人才能在神的国里成为真正富有的人一样，比任何人都更加知道其珍惜的我们，宣教士的家人以神的心珍藏着这些遗物，如今也是记在内心。在1919年在平壤发行的独立报纸被确定为文化遗产之后，我通过电子邮件与尤伊女士分享了喜悦，告知了事件的细节。在那封电子邮件的末尾，我写道，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永远铭记着130年前来到这片土地上的宣教士们撒下的基督的爱、奉献、牺牲和宝贵的精神，并将尽最大的努力更好地承担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 尤其是对于宣教士的后代，如果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我们都会尽力而为。我们像在过去100年中保管好独立报纸油印品，并使之成为文化遗产保存下来的威尔伯恩家族的每一个人，低头表示深深的感谢、敬意和爱戴。那之后的100年以及其后的时间里面，我们将竭尽全力的管理好、保存好、传播好，并成为这样做的100周年纪念教会，杨华金外国人新教师墓园、杨华金文化院、杨华金纪念馆。我希望神的恩典和爱永远与新教士们和他们的家人同在。我们对外部门这次已登记为文化遗产的独立报纸印刷品，明年将促进使之成为国家文化遗产，评价为朝鲜后期生活宝贵资料的罗塞塔豪尔宣教士的日记6册，来登记为国家文化遗产的进行当中。此外，今年春天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黑山的交流也开始了，那里是承担朝鲜宣教的宣教士后裔们聚集生活的地方。由于神特别的恩典，我正在给他们传达先祖们在这片土地上所行的宝贵的事工，并向他们表示感谢。如果有机会，我也将访问那里，以便将来发展成为良好的合作和服侍的关系。目前我们教会对外部门正在开展以13个服侍团队为中心，大大小小的25个事工。无论新冠病毒的情况、疫情的情况如何，如今我们也在事工进行当中。今天介绍的宣教士墓地寻找任务，把我们另一个圣地所在的龙仁地区作为我们新的扶持场所，看顾承担教会所当尽的职责。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通过宣教士后裔们所传神的作为，将其作为文化遗产进行宣传，并且向他们表示感谢。目前有27个项目事工正在与现有的事工一起积极的展开，我们也正在准备对外事工的未来。雅各做了一个梦，然而无法与神相见的雅各却把梦想局限在寻求自己的祝福上。然而神直接在伯特利与雅各相见，并将那个梦想变成了神的使命，而不是雅各的梦想。雅各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完全明白神对他说我要带你回到这片土地上的话，心里还有很多矛盾，但他一直记得这些话，最终还是顺服了。更准确地说，神给了他很大的恩典，让他能够记住，甚至给了他顺服神的信心。亲爱的教友们，你像雅各一样，是否有要归回的地方呢？神有没有通过你的生活告诉你有一个一定要归回的地方呢？那么如果有的话，请你从今天开始要为那里祷告。还有，虽然我们不足，如果有神在要求我们下决心，希望大家能够像雅各一样，不要退缩，要向前。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前面提到了使徒保罗，他是背影最美好的人。圣经中有很多人拥有如此美好的背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创世纪32章也显示雅各顺从地往迦南地去。那时的雅各是个背影比谁都美好的人。然而有人向我们展示了比保罗、比雅各更美好的背景，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教会是朝着宣教200周年意向而前进的教会，然而为了那个意向不成为人的梦想，而是要成为神所赋予的使命，我们一定要记住神在过去16年里引导了我们教会，并给予了我们话语，不害怕将来的变化，并且要大胆地与通过我们行新事的神同在。最后，我们每个人各自做一个教会，做一个蒙呼召的人，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站在我们要去的那片土地上，要记得留下美好的背影。我们要记住耶稣美好的背景，并要缔造我们美好的背景。神通过如此的我们，欢喜于我们朝着宣教200周年前进的脚中，以不足的我们为工具，愿更新韩国教会，愿世界列邦因早遇到好的事工者而欢喜和幸福，愿这样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还在我们的教友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管天父的主管时间的天父，通过今天的话语，非常感谢神提醒我们，并使我们记住神在过去赐给我们的话语和行动。我们必须通过这些记忆走顺服的道路。保罗时刻纪念神所赐予他的恩典，最终完成了神所教给他的使命，他的道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好的背景。雅各虽然通过哥哥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但他牢记神的话，勇敢地往前走，不拒绝通往应许之地的路，也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背影。就连我们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汗水化作鲜血恳切祈求，但面对神的沉默，他再次想起神让他来到世上的真正的原因。当他沿着他的道路走向十字架时，他给我们，给世上留下了最美好的背景作为礼物。主啊，我们基督徒是要效法主耶稣的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仰望并记住耶稣的背影，让我们在世上像耶稣一样生活。那么最重要的是，愿主的恩典永远与我们同在，以便我们能够完成承担宣教200周年正确铺路人的使命。草会干枯，花将凋谢，唯有神的话永存。正如这话语一样，求神让我们在话语面前整理好我们的衣服，谦卑的在话语面前，让我们常常查看自己的背影，如此通过主期待我们的顺服、服侍和奉献的背影，愿韩国教会得到更新，并使我们将来在世界各地通过与我们见面传达神的爱、公义、良善和怜悯。愿我们教会能够成为神的工具，被神使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